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召聚你的百姓啊，来敬拜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万国万民都当敬拜你，全地的人都当认识你。主啊，我们所以求你在阿伯坦在加拿大掌权，你是这地的主，唯愿人都敬畏你，人都尊崇你。我们为这个即将来的选举祷告啊，唯愿你的百姓都起来求告你，也唯愿神你为我们兴起敬畏你、认识你的人来，以致我们在这个地上可以平安敬虔度日。我们仰望你，今天各地的教会、你自己的百姓聚集在一起敬拜你的时候，唯愿你都对我们讲话，让我们都听到你的话，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归向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对，我们在这里生活，有时候如果你租房子的话，你就会跟人家签 lease。那当你在工作的时候，通常你也会跟你工作的公司也有一个合同。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有很多这样的 lease 或者合同、规范、协议、约束或者引导我们的行为，引导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那国与国之间呢，也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注意新闻的话，最近比较大的就是那个英国脱欧的事情的。那就是因为这个首相提出这个脱欧协议不能够得到议会的通过，那也不能得到欧盟的同意，所以这个事情一拖再拖。欧盟的话本来就是欧洲国家之间的结盟，那也是有很多的盟约来约束他们彼此的关系。加盟的每一方呢，都有当尽的义务和责任，确保这个联盟可以稳固。那这是看到我们生活中间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这种结盟。然后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那个桃园三结义，对。那这讲了人和人之间的，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叫死党，对。你不知道什么叫死党？你不知道？你有死党吗？死党的话就是那个最好的朋友，那个最铁的哥们，对，甚至能够为你舍命的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死党的，因为人都是软弱的、自私的、不靠谱的、不信实的。即使你有一个死党，他真的为你死了，那又怎样啊？那也不能拯救你，对。多感谢神呢，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在十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如今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神用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立了一个新约。虽然我们叫新约，但是神与人立约，这不是新发明，不是后来才有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神很早很早就与人立约。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到27节，就讲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与亚拉伯罕所立的约，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完全的应验。创世纪17章1-8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您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匍匐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您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约这个字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出现了13次，但是其中9次啊，这是那个约，其中9次都是以那个我的约出现的，我的约。那中文圣经有时候是简单的翻译为约，在原文的话其实它是我的约，比如第2节，我就与你立约。如果你直接翻译成是 I will make my covenant between me and you， 就是我会在你我之间建立我的约。那个第四节也是这样的，我与你立约，那中文是很通的，但是它其实在原文是我与你立我的约，这个约的就是我的约。那这个约跟我的约呢，在那个希伯来文的写法上只差一点的，这一点的就是我的约，如果没有这一点呢就是约。那我就想起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现在第一个我叫他们思想，我的约这个偏语它是什么意思。我的约这个偏语呢，首先就表明神主动与人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是神主权的行为。立约当然涉及到双方，而且通常的话，立约的双方都是不平等的。就像我们熟悉的中国近代历史上，被逼签了很多不平等条约。那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采取主动，不是亚伯拉罕采取主动，不是亚伯拉罕突然有一天想到想与神立约，求神保护他帮助他，不是的，是神主动向亚伯拉罕提出要与他立约，对不对？要把神的约赐给他，要把神的约给他，要赐福亚伯拉罕，要保护他，要坚定与他所立的约，因为这是神的约。所以这个偏语首先是表明神的主权。那如果这个约是神的约，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那么神与人立约就是神赐给人的恩典，恩典就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不是我们配得的，也不是我们赚得的。亚伯拉罕没有什么好处，或者没有什么品德以至于神要与他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是出于神的主权，是因为神的恩典，神要赐恩给亚伯拉罕，因为这是神的约，神把他的约白白的赐给亚伯拉罕。那还有一点，我的约这个偏语啊，也表明神会坚固成就这个约，神以他自己做保证，这是我的约，所以我必成全。所以他就说我是全能的神，我必与你立约。那这个约不是一个空口承诺，约中所承诺的一定会实现，哪怕在人看来多么的困难，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说我的约这个偏语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他就不会这样说。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它的内容是什么。简单的说，其实可以说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那这个从神给亚伯兰改名字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亚伯兰的这个名字其实跟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它意思有相近的地方。亚伯兰的话是一个高举的父，那就是神把他高举起来，但是改为亚伯拉罕以后就要改成多国的父。神对亚伯兰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神与亚伯拉罕做很多国家的父，万民的父，那亚伯兰他就可以成为多国的父。虽然在当时看来亚伯兰和他的妻子还没有儿子，犹太人都还不见影子，还没有成为一个国，但是神说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那么神就一定能够成就这个约，以色列人将来真的就会成为一个国，亚伯兰会成为多国的父。那多国的父这什么意思啊？那最起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的话你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个就是要有人，对，没有儿乱的就是什么那第二就是要有王，第三呢要有土地。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第一个应许就是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他不是繁多，是极其繁多。那第四节和第六节神两次重复这一点，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应许呢，其实对当时的亚伯拉罕来说呢，就是极具挑战的，因为不要说极其繁多，那一个还没有了，对。 那当亚伯拉罕说他听到神的这句话的时候，亚伯拉罕心中想到的可能就是什么？就他和夏甲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但是神的计划不是这样的。说在创世纪17章15节到18节，神又对亚伯兰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她从你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撒来和撒拉这两个字啊，其实在那个希伯来文也是非常近的，那个意思呢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意思是有重复的。那通常我再把那个撒来啊变成那个公主，其实当然也可以是妇人的意思，但是通常把变成公主了，就撒来她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她没有生孩子，所以还是公主。但是神说你不可以再叫撒来，要叫撒拉。撒拉的话就是尊贵的妇人的意思，那意思很明显，就他要生儿子，而且要成为一个尊贵的妇人，他要做什么？多国之母啊！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那他当然就是多国之母了。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可见他是何等的尊贵。不过亚伯拉罕听到神的这些话的时候，有点那个喜出望外，不敢相信了。圣经里说亚伯拉罕俯伏在地喜笑，那个中文你看到你看不出来什么意思，喜笑。他不是嬉笑啊，对，是喜笑的。这是一件好事，这是欢喜的事情。但是其实亚伯拉罕心中的话就表明他不信。他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这是讲他自己，亚伯拉罕当时99岁，快100岁了。那他的妻子已经90岁了，他还能生养吗？所以他对神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意思就是说，神啊，你祝福以实玛利就可以了。我和撒拉是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的。但神怎么继续说呢？在创世纪17章19节到21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跟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跟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说神定义要给亚伯拉罕和撒拉一个孩子，而且神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以撒。以撒这个名字什么意思？以撒这个名字就是他笑的。那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名字，他就伏在地上喜笑。第18章我们下次就会读到，当撒拉听到他要怀孕生子的时候，他心中是暗笑，说我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说神与人立约的其实是很严肃的事情，不过神的有时候也很幽默的。你们不是笑吗？所以我就给你们的儿子取名叫他笑嘛。那他笑是表明你不信，那神说我就要让你看一看，在我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后来每一次亚伯拉罕当以撒叫他们名字的时候，叫他们儿子以撒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想到的自己的不信，自己的小信，从而就想到神的信实和伟大。这就是那个神说要让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第一个就是要忍。所以神说我要赐给你的后裔是极其繁多。那当人多起来的时候，有人了，就一定要有王治理他们，这样才是一个国。所以他们中间就会有王。那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第二条就是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亚伯拉罕的后裔必不缺人做王，甚至亚伯拉罕的后裔必世世代代做王。那这个以后我们会读的以色列的历史，旧约的历史，你可以看到有王有人。要成为一个国家，那一定更重要的就要有土地。于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第三方面就是，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主要的内容，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除了我的约，还有一个字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叫做永远的约。永远的约这个字在创世纪第17章出现了3次。永远的约是什么意思？首先呢，你应该注意到 神与亚伯兰所立的约并不是创世纪第十七章才有的，创世纪第十七章这个约它是有历史的背景的。永远的约并不是简单的指向将来，当我们一谈到永远的时候，我们就讲了讲新天新地，讲了天堂的事情。其实我们应该说，神是历史的主，神与人立的约是在历史中应验的。说创世纪第十二章，当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神就给亚伯兰应许，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第一次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个时候亚伯拉罕75岁。到了创世纪第十五章，神再一次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神要赏赐亚伯拉罕天上星星那样多的后裔，神要把迦南全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时候亚伯拉罕85岁，那又过了15年，才到了今天我们读到的创世纪第十七章，神再一次以离约的形式把他当年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表达出来，为的是要兼顾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其实12章、15章、17章这个约是一脉相承的。那当然亚伯拉罕的这个约的应验是一直在人类的历史中进行，甚至一直到现在到将来。永远的约也表明这个约呢不是单单关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活了175岁，已经很长了，但是绝对算不上永远。神清楚地表明，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那圣经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先祖，这样世世代代传递。所以在圣经里面，神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称呼的是有很深刻意义的。耶稣的说，用引用这句话就表明，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永远活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是永远有效的，这叫永远的约。永远的约这个字也提醒我们，不能单从物质的层面、肉体的层面来看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我们熟悉历史，你就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上曾经亡国，他们现在的土地也远远不及所罗门亡国时候那么宽广。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地上的一切都将过去，一切有形体的都将无有。如果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只是这个地上的，只局限于物质的或者这个事件的，那怎么可能是永远的约呢？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延续和应验，不是透过以斯玛利，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而是透过以撒。那这个其实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以斯玛利就是代表肉体，代表血气；以撒就是代表神的应许。以撒是按神的应许生的，在罗马书9章8节。他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都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那如果你明白这句话意思，你就知道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完全的应验，只有从属灵的层面你才能看到是完全的应验，你才能完全的明白耶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透过亚伯拉罕这个后裔，万民都必和亚伯拉罕一同蒙福，万族万民中凡是被神拣选与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人，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这样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才会极其繁多，神与他所立的约才是永远的约。所以唯有透过耶稣，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才是永远的约、完全的约。那立约呢，它其实是一个仪式的，但具体的这个仪式在过去是怎么样的不是完全清楚，但是它有一个仪式。而且立约呢通常也会有一个记号，现在的你签一个合同都要签字。那过去的神与人立约呢也会给人一个记号，我们曾经讲过神与挪亚立约以什么为记号， 都以彩虹为记。那神与亚伯拉罕的约呢，也有一个记号，就是割礼。那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节到十四节，他这样记载：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的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是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出，因他违背了我的约，背了我的约。我就说约这个字单独出现的时候啊，只有一次，就是在这个第十七章的十一节。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这个约的是一个单独的字，别的九次都是我的约，还有三次是永远的约。就这个创世纪十七章就约十三次，这是这样的。现在很多人也行割礼，但不是作为神与人立约的记号，而是出于那个生理的原因，卫生的原因。其实我们去中国短宣的时候，有几个小男孩也因为受割礼就不能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现在犹太人行割礼当然是根据圣经来的，他们是既然在遵循圣经上的教导。那不知道为什么神要选择割礼作为他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记号，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个来历的，只是突然神就说一定就要以这个为记号。那有人有一种推测，就你过去立约的时候啊，在那个最后那个条款上或者最后一个仪式上都是祝福或者咒诅的话，就你遵守这个约就会蒙祝福，如果你违背这个约就会有咒诅。比如读生命记前面都是摩西陈述重生神的律法，到了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的时候就是祝福和咒诅的话，你遵守神的律法就会蒙福，你违背神的律法就会受咒诅。这个其实在过去立约的仪式上最后一项都是这样的。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想啊，从这一点讲，割礼呢就有相似的作用。人性割礼的话相当于发誓，他说相当于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个立了一个誓言，就如果我违背神的约，愿神剪除我，如同我割去自己身上的一块皮肤一样。所以他这里说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违背了我的约。那这是这个割礼他这个作为一个记号被他所表达的意义。那个记号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就你要知道他那个记号所指向的或者他所传达的那个意义是什么。以色列人他看到他们自己身上的这个记号，他们应该想到的就是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们应该向神感恩，他们应该尽心尽意尽力爱他们的神，遵行神的话，这是这个约这个记号的意义。不过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你读了这个割礼为记的时候，它有一个细节我们应该注意的，就这个割礼啊，它不仅包括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也包括亚伯拉罕用银子从外邦人买来的人以及他们的后裔。那这就说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如果只是用这个好像是把外邦人完全排斥在外的，但是呢，你从这里看的时候好像不是绝对的，有一些外邦人是包括在这个约里面的。那当然我前面已经讲过，神的约永远的约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得以完全的应验。如果从属灵的角度讲，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把一切相信的人都包括在内的，不仅仅是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那你从这个他当时亚伯拉罕实际所行的已经可以看到一点点迹象，他并不是把外邦人完全排除在外的。当然从属灵的角度讲，其实更是把所有相信的人都包括在内的。那当然我们现在基督徒会的人读圣经的时候还会产生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这些信耶稣的外邦人他要不要受割礼呢？那我引用几段经文呢，让你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到五十三节，你们在印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是那个第一个殉道的人斯提法，他在殉道前 对他的同胞犹太人说的一段话。不过他的这段话里面特别的就是他提到好像有另一种割礼，叫心与耳的割礼。就那些犹太人他的同胞都受过割礼的，但是斯蒂凡说，你们这印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那什么意思？就说他们的耳朵听不进神的话，他们的心不相信耶稣基督，不归向神，这个叫心与耳未受割礼。那保罗就把这一个意义其实更深的演变，那到了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这些真信耶稣的人，我们是真犹太人，你受了真割礼，不是外面肉身的割礼，而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所行的割礼，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神。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与我们立新约，这个新约的记号就是圣灵，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都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说真割礼是在乎心灵，在乎灵，你的心真心相信耶稣，其实是圣灵在你的心里行了一个割礼，这个圣灵也是在你身上做了一个记号，就好像犹太人他们有这个割礼在他们身上，作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样一个可见的记号一样。更多前书第7章18-20节，那保罗就很从实际的角度就告诉我们，有人已受割礼蒙召了，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了，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那要守住这身份。就我们也是根据这些经文的，就当我们两个男孩出生的时候，那个医生都问我们要不要跟那个孩子信割礼，那我们就说我不需，好像不需要，就根据这些经文的。从属灵的角度讲，从信仰的角度讲，如今我们不再需要受肉身的割礼。当然如果你出于生理的原因，医生的建议你愿意受割礼，那也是可以的，不过你要明白割礼的意义。那我们讲了亚伯罕，神与亚伯罕所立的约是神的约，永远的约。他约的主要的内容就是神要使亚伯罕成为多国之父，要赐给他极多的后裔，赐给迦南全地为他做永远的产业，也以这个割礼为记号。那么还有一方面，如果立约是双方的，那这个亚伯拉罕他有什么责任呢？在这个约中亚伯拉罕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呢？创世纪第17章1-2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那读这两节经文的你要留心，要不然呢就很容易产生误解。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那么我们现在要思想的，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完全人？如果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完全人，那是不是神就不会与他立约？创世纪第12章，当亚伯拉罕按照神的吩咐因着信心出去的时候，很快就记载他到了埃及。那神在那个亚伯拉罕在埃及法老面前就说法，称自己的妻子为他的妹妹。到了创世纪第16章，亚伯拉罕那个还叫亚伯兰了，亚伯兰就听他妻子的话，与他的妻子的使女夏甲同房，生下以实玛利。其实这两处都是圣经明显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软弱，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完全人，但是神还是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可见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完全人，神才与他立约。那前面我一开始我就讲了，这个约是神的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是神的主权，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完全人，所以你一定不要误解。那有人可能就是说，神与亚伯兰立约，他以前就像我前面举了两个例子，亚伯兰不完全的地方，那是不是说神与亚伯兰立约以后，从此以后亚伯兰就完全了？如果亚伯兰再犯罪，神这个约就失效了。 那么你觉得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创世纪第十七章之后，圣经所记载的亚伯拉罕的行为是不是就是完全的呢？有很多非常有信心的行为，我们也会读的，但是也有不完全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他信心最完全的表现，但是在那之前，创世纪第二十章，亚伯拉罕就故伎重演，犯同样的错误。他在基拉尔王亚比米勒面前再一次说谎，称自己的妻子为妹妹。这可见亚伯拉罕还不是一个完全人。当然，你可能觉得这个可能不问题不大，这是一个小事儿，人不算。但是至少不是完全人。那么你是不是说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没有效了呢？当然不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人虽然软弱，神却是刚强的，神必坚固持守他的约。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亚伯拉罕的行为就无所谓？当然不是。神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这句话绝对不是说可有可无的，所以说神说了就无所谓，就没跟没说一样。当然不是。神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就表明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是很高的。亚伯拉罕要竭力在神面前做完全人，虽然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完全人，但是他不能以此为借口，因此就懒惰、随便甚至放肆。相反的，他必须尽自己所能的做一个完全人，不能完全，但要不断的追求完全。这就是神这句话的意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其实这是神对每一个属他人的要求，神对你我都有这样的要求的。你当在神面前做完全人。有时候我们以为信耶稣很简单，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信耶稣，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将来我们就可以上天堂了。这些都是对的，都是神的应许，也是耶稣基督做成的。但是，并不是我们就可以坐享其成，这样你可以上天。但是现在问题是你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做什么？你这一生你应该做什么？是不是你可以依然的爱世界，随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呢？当然不是。我们必须爱神，遵行主耶稣的话，竭力做个完全人。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竭力的做一个完全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都这么不完全，但是你不能以此为借口，你应该竭力追求做一个完全人，这是神对我们的期待，这也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因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神将来都会把你改变成像他那样，像主耶稣那样。主耶稣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永远不能打倒，但是我们要不断的竭力的追求，做一个完全人。所以盼望你能够明白这一点。既然如此，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岂可在属灵的追求上懒惰、懈慢、冷淡呢？我们岂不当敬畏神？竭力追求认识神和主耶稣基督吗？我们岂不当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这是神给我们的期待。那从创世纪第十七章，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真的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他顺服神。神说要给亚伯拉罕的妻子改名字，不可再叫撒来，要叫撒拉。那亚伯拉罕没有说，神让你等我问一下撒拉。问一下撒来呀，不叫撒拉的，看他喜不喜欢这个撒拉这个名字，然后我再告诉你。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妻子，但是我们更应该敬畏神、顺服神，因为贤惠的妻乃是神所赐的。圣经里面记载是亚伯拉罕马上就同意了，而且照着去做，因为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七节，亚伯拉罕说，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你如果读了这，你会发现很特别的。这亚伯拉罕改口很快的，他叫撒拉已经叫了几十年了，对。但是神说不可再叫撒拉，要叫撒拉，他马上就叫撒拉。 这不容易的。我在你们中间最开始几年列传道的，很多人叫列传道叫了几年，那后来我成列牧师以后，很多年以后，你见面还是叫列传道的，他改不过来的。那我不说你一定要改过来，我就是想到亚伯兰这一点，哇，真的是不容易的。他马上就顺服，就叫他的妻子撒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当然亚伯拉罕的顺服就是表现在他自己他的儿子以斯玛利还有他家里所有的人都立刻遵照神的命令行了割礼。创世纪17:23-27，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照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斯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斯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斯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圣经记得太啰嗦的，一句话，亚伯拉罕的家里所有人都在那天受了割礼，一下就结束了。但是圣经用了5节经文嘛，而且翻来覆去在说这件事情，其实他是要向你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顺服必须是立刻的，顺服必须是完全的，而且你顺服要是认真细致的去遵行神的话的。他把每一个细节都不停的向你重复，不是说我顺服，你要马上顺服，立刻顺服，而且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而且行动表现出来每一个细节认真的细致的去遵行神的话，这个是他向你传达的一个信息。正当那日，这个字出现了2次。其实你读希伯来文的时候，哇，这是一个很强的片语，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真的那个信息马上你就能够 catch 到，他重复的字在告诉你，他就表明这个行动的立即性，就你不能拖延的，就在那个时候当天他马上就采取行动。那想想我们自己，你对神的顺服，对神的话语的遵守，是不是这种殷勤立刻的，还是你常常拖延，就像我们叫小孩子一样，吃饭了马上，但是你叫了他就人不动，对，他就是马上的，你叫很多遍他都是马上，对，所以骑到马上下不来了，对，就是被东西给拦住了，他就放不下手中的东西。那想我们自己也这样的，你这里可能说等一会读圣经，等一会祷告，等一会再去聚会，你等一会再去帮助人，等一会，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我们要向亚伯拉罕学习，你要遵循神的话，要立刻的。那这个细节的话，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99岁，哦，那么大受割，那么大年纪受割礼啊，我不能说很痛苦的，但肯定是不舒服的，那不方便的。因为圣经里面还记载，后面雅各的两个儿子，他们用诡计让那个事件城的人受了割礼，然后整个的城的话几天之内是不能行动的，说他两12个儿子过去把那个城里人全部杀掉，所以受了割礼呢还是有点痛苦的，他不方便的。那亚伯拉罕没有说神啊，那我就算了吧，我99岁了，那我家里所有人都受割礼就可以了，亚伯拉罕没有这样说，他自己先带头，圣经记载也是这样的，他先受割礼，然后他家里所有人就受割礼。说遵行神的话，我们可能是要受痛苦的，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是不方便的，但是你愿意遵行神的话吗？你愿意做一个顺服的人吗？神与你立约，以耶稣的宝血与我们立约，他对我们是有很高的要求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们要越来越像那一位为你们死为你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唯愿神的话都激励我们，唯愿亚伯拉罕的榜样也激励我们，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与我们立约，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在你的话语中将你的心意，将你的慈爱，将你的恩典信实大能都向我们显明， 你也在历代信的人身上向我们显明你自己的作为。亚伯拉罕以及过去所有有信心的人都是我们的见证。我愿我们的心与耳受割礼，让我们的耳朵能听见你的话，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以致你与我们所立的约，让你自己的名得到完全的荣耀，也让你的百姓从你的约中领受到你要赐给你儿女的福分。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